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时
早安。
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这极宝贵极大的应许。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这应许，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理解这本难懂的书，让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你对我们的恩典，看到耶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按照进度，我们今天会看希伯来书的7到11章。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希伯来书的主题，在我们的讲义上，对希伯来书7章到9章这个主题是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是用更美的来描写基督的超越性。那我们就来先，因为希伯来书比较难懂，所以呢，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内容，就是1到6章的内容。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分段。我们是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教义，一部分是生活。教义呢是说，从一章，我们可以把它从1章1节到10章18节，这是在讲基督，讲耶稣。然后从10章19节到13章25节是在讲基督徒。那我们大家现在已经读完了，读到十章，绝大部分读完了内容了。那我们会看到里面讲到，其实许多地方讲到的是劝勉与警告，借着讲基督的超越性来劝勉、警告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不要离弃所听见的道，不要离弃救恩，要坚持，靠着信心坚持到底。那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来看这个第1章和第2章的内容。在第1章1到4节是一个引言，那么第1章到第2章呢是讲耶稣和做用耶稣和天使来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呢，就是耶稣比天使更尊贵。那既然耶稣比天使更尊贵呢，他就在第2章的1到4节里头就劝勉当时的人，就是说要郑重所听见的道，不要随流失去。那因为天使所传的道都不能违背，那耶稣比天使更尊贵，耶稣所传的道，那更要坚持到底。这就是第1章第2章所要讲的主要的内容。那到第3章第4章的时候呢，讲到耶稣与摩西来比较。第3章的第1节就告诉我们说，要应当思想耶稣。到第6章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思想耶稣呢？因为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所以这还是在劝勉，借着用耶稣和摩西的对比来劝勉。那么这里面他也第3章和第4章也讲到说，要吸取那些跟着摩西没有进入迦南的人，吸取他们的教训。 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教训就是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从，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所以呢，劝勉我们呢，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可以在基督里有份。就是这里边一直就是在不停的劝啊，比如像三章十二节，就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把永生神离弃了。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讲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三章十九节说，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一直在劝勉。那么到了第四章就开始有个警告，第四章第一节就说，我们应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了。赶不上什么呢？赶不上应许，就是说我们有进入神安息的应许，那我们应当畏惧，免得有人赶不上，就免得有人进不了这个应许。四章十一节呢，就是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就是他前面举这些例子来警告。那从第14章的14节开始就讲到了大祭司的内容，那一直到后面第5章第6章第7章都是在讲大祭司，甚至第8章第9章第10章也是在讲跟大祭司有关的这些圣所啊，这些祭物啊，这些事情。所以四章十四节呢就是一个主题。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就把大祭司引出来了，然后后面就解释这个大祭司是什么意思。这个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就是说，我们既然有耶稣做大祭司，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这个讲大耶稣是大祭司这些事情，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不要背道，不要离弃神。这是对，这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他讲到大祭司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就是四章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为什么要坦然无惧地来呢？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呢？是因为耶稣做了大祭司。那十五节呢，是说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在当时可能你会动摇，你会软弱，可能你会离弃，你会停止聚会，你会离开教会，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劝勉安慰这些人，说耶稣做了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他后面呢，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这个大祭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祭司。到就是劝人可以从软弱中站起来。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读经，我们知道我们读经有上下文的原则，那根据这个上下文的原则，我们如果要想正确的理解十六节这个应许，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要得什么连续，蒙什么恩惠，做什么帮助呢？那就是在十五节提到的软弱。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应许，想到耶稣是大祭司，我们就可以重新把信心坚固起来。所以从第五章开始呢，就开始讲这个大祭司。第五章就讲到人间的大祭司的职分，他是做什么的？他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的，是献祭的。然后呢，也讲到这个人间的大祭司是怎么当上大祭司的，那都是要有神的宣召。 然后也讲到说十节，讲到耶稣做大祭司呢，是照着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这就是第五章的前半段的内容。那他因为他讲到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他是什么意思。那所以呢，他就要解释这些内容。但是在解释麦基洗德的等次之前呢，他先讲到了一个属灵的吃奶和吃干粮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他就从这个问题呢岔开去，就说，有些比较难明白的话，就是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比较难明白。当时的人虽然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熟悉旧约，非常熟悉大祭司是做什么的，也熟悉这个献祭的制度，但是涉及到属灵的事情，为什么会软弱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属灵上还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清楚。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要从第六章开始，讲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第六章呢，就有一段警戒这些叛道的人。那讲完了这个警戒，上次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个警戒叛道的人啊，我们就不多说了。警戒讲完了这个之后呢，他又回到了麦基洗德的等次。在第六章的十九节说，我们有这些应许的人，我们是可以进入幔内的，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然后呢，他就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他又回到了这个耶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题目。然后从第七章开始呢，就开始讲这个麦基洗德是个等次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第七章。他首先在第七章里首先是讲到说麦基洗德是谁。那麦基洗德是旧约里边提到的，创世纪里提到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接着麦基洗德呢讲到，重点是讲到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和亚伯拉罕相比。那么相比较的结果呢，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做祭司，那和人间的祭司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呢，他在第七章里就讲到了一个我们他讲到了律法必须更改的问题。他讲到了先前所立祭司的这个条律是软弱无疑的，要废掉。然后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美的指望。这个更美的指望呢，就是耶稣来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那所以这里边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提到说，希伯来书里边有很多地方提到律法必须更改，律法先前的条例要废掉。所以他用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个为什么会废掉，废掉的是什么？废掉的是关于祭司的职任这一部分的内容，关于献祭这一部分的内容。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形式上看是废掉了，但是呢在实质上看呢是成全了。因为耶稣来做大祭司，来做麦基洗德那个等次的大祭司呢，是把这些律法都成全了。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一点具体的来看这个经文的内容。他这里就讲到了祭司职任的更改。首先一个更改是在旧约里边，祭司的职任是亚伦的后裔。那这里边提到说耶稣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这个祭司的职任必须是要更改。不更改的话，犹他按照旧约的律法的规定，犹大的支派的耶稣是不能成为祭司的，所以这个他就讲到说不一样，祭司职任的更改。 而且这个祭司职任的更改呢，还包括耶稣这个职任呢是永远长存的祭司，而且也讲到说耶稣这个职任的更改呢，是耶稣是一次将自己献上，这是和原来人间的祭司献祭都不一样的地方。那到第八章呢，就接着讲这个祭司职任的更改。那他讲到说，献祭的地方不一样了，耶稣献祭的地方是在天上的圣所，是真帐幕，所以祭司做工的地点变了。第八章也讲到说耶稣的这个宗保，耶稣是祭司是人和神之间的宗保，但是耶稣这个宗保呢和人间的祭司也不一样，这个耶稣所做的宗保是一个更美的之约，他做更美的约的宗保。那这个更美的约呢，是为什么是更美的约呢？因为它是更美的应许。那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在是律法写在人的心上，神与人之间的约没有变，都是神做人的神，人做神的子民，这个约，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变。但是这里第八章里提到旧约有瑕疵，瑕疵在哪里呢？瑕疵就在律法，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新约的律法是写在人的心板上的。但是为什么能够写在心板上呢？我们就会看到说，这是因为有赐下圣灵的应许。那到新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可以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律法是写，可以写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那这是赐圣灵是一个更美的应许。所以耶稣呢，就是这个更美之约的宗保。在第九章里边呢，讲到圣所，耶稣的所服侍的圣所是在天上，所以他提到说这是不一样的。地上的会幕只是天上圣所的一个表样，不能叫做礼拜的人完全。那他也提到说，其实不只是祭司职任的改变，这个旧约的饮食律、洁净律都要改变。他也第九章也提到说，祭司的不同，就是耶稣做祭司和人间的祭司的不同，也包括圣所不同啊。然后特别提到说，祭物也不一样。耶稣是用自己来作为祭物来献祭，所以耶稣的受死和流血就有特殊的意义。那他就讲到说这个宗保的不同，特别在九章十五节里提到耶稣是用死来赎罪。他也提到说这个为什么必须要流血，讲到了这个立遗命和遗命之间的关系。这也让我们想到说耶稣在设立主餐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这个主餐的杯，他所流的血是和我们所立的新约，那这些内容都和希伯来书有关。第九章也讲到祭司职任的更改，讲到了天上的献祭，说既然是在天上献祭，当然就是要用更美的祭物，就不能用人间的这些祭物。所以呢，耶稣作为天上的祭司，是把自己作为祭物一次的献上。这样献上的结果才可以除罪。接下来到第十章，就第十章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就是前面这些内容，律法关于祭献祭这些制度、这些条例的一个总结。总结的结果就是说要取消，要做，或者说是作废，就是他耶稣来到以后，这些前面的就是不完全的。耶稣来了才完全，才成全。所以这个借着律法所献的祭不能叫人完全，因为那是影儿，因为耶稣呢是本体，是真相。所以靠着耶稣来呢，一次的献祭就我人就可以成圣，然后靠着耶稣一次的献祭呢，成圣的人可以永远的完全。这样因着耶稣把自己献祭这件事情，罪就得赦免，就不用再畏罪献祭。那这都是第十章 上半段的内容。那从第十章下半段，从十章十九节开始呢，也是一个总结，总结前面的内容，说我们既然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存着诚心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坚守我们的指望，然后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然后不可以停止聚会。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劝勉和警戒。那所以这个第十章这个下半段这个开始呢，也是一个引言。接下来他就讲到一些十一章讲到信心的榜样，然后十二章讲到在信心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管教，十三章讲到具体我们要怎么样过这个有信心的日常生活。所以那那部分内容可能我就是我们下一次来讲的内容，我们今天可能集中在这个前面这一段。好，那我们把这个大概的希伯来书的内容我们先把它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经文。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就介绍麦基洗德是谁。他是这样说，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所以他首先提到是撒冷王，撒冷王的意思呢，撒冷也是仁义王，也麦基洗德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仁义王的意思。那撒冷王呢，撒冷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安，所以撒冷王呢他也是平安的王，也是和平的君。然后他有一个身份呢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一个仁义王，一个和平之君，一个神的至高神的祭司，我们就知道这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那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呢，他也介绍这个背景，说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他给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亚伯拉罕将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那这是讲到他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所以因为亚伯拉罕取出十分之一来给他，他给亚伯拉罕祝福，这表明说他的地位身份都比亚伯拉罕要大。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知道人间的大祭司是从亚伦开始的，那亚伦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这里接下来他就特别说你们想一想，就是他在讲亚伯拉罕和那个麦基洗德的关系。那亚伯拉罕要是给麦基洗德献祭，那十分之一给他的话，那这个人是何等尊贵。就是麦基洗德要比亚伯拉罕更尊贵。那利未人呢，这个祭司是从利未的子孙里出来的，从亚伦的后裔里出来的。那利未呢，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说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这个利未人包括亚伦的后裔，他们都因着亚伯拉罕来献了这个十分之一。就是说，所以就是麦基洗德要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亚伦大祭司和人间的这些祭司们更尊贵。他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接下来呢，第三节他告诉了我们另一个关于麦基洗德的，就是说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宗，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就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当他提到说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做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把耶稣和神的儿子连在一起，来让这些犹太人明白。对，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来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这里借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来提醒这件事情。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了这个更改。那对犹太人来说，这个事情就有些难以接受了，因为如果我们要对旧约的律法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就知道，大祭司是第一个大祭司是亚伦，那后边所有的大祭司都是从亚伦的后裔来的。那亚伦呢，是属于利未支派。所以如果现在你要说兴起，如果说耶稣是祭司的话，那很明显祭司不是亚伦支派，不是利未支派的。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兴起另外一位祭司，兴起耶稣这个大祭司？那所以在十二节，七章十二节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这里边讲律法更改，就是指着律法这个谁可以做祭司，祭司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例要更改了，因为耶稣是出于犹大支派。十三节解释说，所指的人就是指耶稣哈，耶稣本属别的支派，这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在这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所以呢，现在就是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就是耶稣。然后他也讲到耶稣成为大祭司，耶稣成为祭司是因为照着，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这个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疑，所以废掉了。这里就讲到废掉了条例，也括号也讲到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是其实也废掉了律法，废掉了律法关于祭司职分的这样一个条例，废掉了。那么是不是按表面的字义废掉了律法呢？他接着就说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就是耶稣说一面耶稣说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废掉，然后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解释来看到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看这个祭司这个条例废掉了，但是呢因为耶稣成为了祭司，而且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不仅是祭司的这个职任没有被废掉，反而是有了更美的指望，是更成全了。那在下面还会讲祭司的职任，过去的祭司是什么职任，为什么是耶稣做祭司就把它成全了。那这个怎么成全的呢？他接下来就说，因为靠着这个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就是当耶稣成为大祭司以后，人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更尊贵的，更宝贵的？那他这是第一点，说这个祭司的职任更改了。接着呢，第二十节开始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就是耶稣呢，人间的祭司都不是起势力的，但是耶稣这个祭司是神起了势力的。那他引用的旧约的经文说，主起了势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所以耶稣为祭司呢是起势力的，而且是永远为祭司。那人间的祭司呢就不是永远的，因为有死的主格不能长久，就是所以人间的成为祭司的数目就有很多，但是耶稣呢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的职任呢也长久不换。这又告诉我们一个职任的更改。那结论是告诉我们说，二十五节说，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所以，这也是用耶稣成为长远活着的祭司，可以让靠着耶稣到神面前的人有指望，有盼望，耶稣可以拯救到底。那接下来也讲到耶稣和人间大祭司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人间的大祭司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但是耶稣呢，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献祭的事成全了。那，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所以表面上呢，说律法废去了，律法废去的呢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件事情废去了，但是神立了耶稣为大祭司是成全了律法到永远。所以这也是可以我们用来诠释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的那句话。我们来看看讲义上的内容。就是提到我们的讲义上就提到，麦基洗德呢，重点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然后讲到麦基洗德，他在职位上和耶稣相似是预表，在名号上和耶稣相似也是预表，在生命上也是和耶稣相似，是耶稣的预表。所以。讲义上也讲到说麦基洗德，这个什么是预表，预表的功能是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然后讲到讲义上也提到麦基洗德这个等次，就是和亚伦这个大祭司的等次的这一个比较，亚伦比亚伯拉罕小，但是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然后亚伦是按照肉体的条例设立的，是暂时为祭司，所以这个条例现在废掉了。那耶稣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设立的，是永远为祭司的，所以呢，这个律法呢又成全了。亚伦不是神启示立的，耶稣是神启示立的，就是不同的等次。所以这个像这个内容，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为什么他前面说，当我说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时候，你们听不懂？因为这个是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在讲到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这个确实，我们说希伯来书难懂，也是因为这个背景，有很多的旧约的背景在里边。所以耶稣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的职分呢，我们的讲义里提到了第七章的内容，提到几点，一个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远为祭司，然后他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这个更美之约指的就是新约，这个在第八章里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啊，更美之约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讲到耶稣这个职分为什么可以是成全了律法，因为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能拯救到底。拯救到底呢，一个原因是耶稣是永远活着替靠着他的人祈求，然后呢也是因为他一次的献上永远成就了这个拯救。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第八章。第八章是接着讲大祭司。那他说，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什么意思呢？这在讲大祭司他工作的地点的变化。地上的大祭司呢是在会幕里边， 耶稣这个大祭司呢，是在这个圣所呢，是在天上，是在真帐幕里做执事的。所以这个天上的帐幕呢，是主所执的，是不像地上的帐幕是人所执的。那这是讲到大祭司这个职任的更改。然后他也讲到说，这个大祭司呢是为献礼物和献祭所设立的，所以这个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那么如果在天上的大祭司呢，他在地上就不能成为祭司，因为地上呢已经设立了人的这个祭司，所以要在天上在地上献的呢，所献祭所献的那些祭物，所做的那些会幕呢，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儿。这里他就提到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影儿和本体，后面还接着会讲这个影儿和本体。所以地上的会幕呢，虽然犹太人所看重不仅是会幕啊，包括后面的圣殿，那这些是天上献祭的一个影儿。所以这个地点从地上变到了天上，这是大祭司职任的改变。那后面也会讲到那个第九章的时候，讲到这个里边的具体的这些内容也都会改变，包括祭物也是改变的。那但是呢，接下来呢，他是讲到说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所以这个大祭司的职任的改变呢，是宗保的内容改变了。宗保都是神和人之间所立的约，但是新约比旧约是更美的约。为什么新约比旧约更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一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设立的。那我们就会说，那这个更美的应许是什么呢？所以他就继续往下讲。那他先是讲到说，为什么是更美呢？因为前约是有瑕疵的。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前约的瑕疵是什么。他引用了圣经里的话，讲到前约的瑕疵呢，是说我要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不像旧约。旧约是什么呢？旧约是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就是这个旧约以色列的百姓没有恒心的守。那新约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内容，这是旧约的瑕疵。那新约美在什么地方呢？新约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呢，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神和百姓的关系没有变，仍然是神要做百姓的神，百姓要做神的子民，这个关系没有变。变的是呢，更美的应许是什么呢？是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律法怎么可以写在我们心上，放在我们里面呢？那就是圣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圣灵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就不用记说律法有600多少条，每一次你违反了神的旨意，圣灵就会在你的里面提醒你。所以这是律法写在了人的心的里面，所以这是更美的应许。然后更进一步呢，是说到认识主这件事情。因为圣灵坐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自己来认识主，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做神的子民，做神的百姓。那所以呢，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认识主。那最后一个最美的应许呢，是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这里提到说， 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以后，就不再纪念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应许。其实我们人呢，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就是我们从前所犯的罪，所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神就已经赦免了。赦免了以后，神就不会再纪念这个了。那不再纪念了，但是我们往往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还会常常的想起来，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于神赦免我们罪这件事情认识的不是那么完全。这里边呢，这个不再纪念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极大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对神的赦罪有信心，我们不会再纠缠在我们以前所犯的罪里面。我们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要放弃背后，努力面前，就不要总回头去看。回头总看我们以前的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我们的信心会软弱。这个给我们更美的应许呢，是让我们把眼睛放在神上，放在我们的主上，放在神对我们的恩典上面，这样我们会更有信心来跟从主。那他这里讲到祭司职任的改变，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的讲义里讲到更美的约啊，讲旧约和新约的这个对比，所以讲到旧约有瑕疵而归于无有，新约是恩典之约，不靠人的行为，是靠神的恩典，人人都可以因耶稣而白白的称义，生命被改变，然后神的应许是永远做他们的神，他们也将永远做神的子民，这是给我们一个可靠的信心的保证。所以呢，大祭司的职任的改变呢，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成了这个更美之约的宗保，所以这也是属于耶稣这个宗保是以永恒的大祭司的身份做宗保，所以这个新约的就可以保证新约是永远有效的。更美之约的内容是目的是要做神的子民，就是讲到神和人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约。那这个更美包括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人人都可以讲神的律法写在心中，人人都可以认识神。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说，更美之约是永远的赦罪，所以神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接下来到第九章，所以第九章呢还是接着大祭司的这个职任来讲到更美的圣所。第九章第一节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事的圣幕，就是讲到会幕和在会幕里献祭的这个制度，这是前约。那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耶稣来呢是在天上的圣所，和地上的不一样。那对于不太熟悉旧约的呢，不是犹太人呢，对这个圣殿，对于这个会幕就不是特别的熟。那他这里边呢就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其实他也是在让这个犹太人呢可以做一个对比。他讲到会幕，讲到会幕是里边有圣所，有灯台，有桌子陈设饼，然后有制圣所，然后制圣所里边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司恩座， 那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他就不那么详细的讲了。然后他也讲到说，那在这个会幕里祭司要做什么啊？祭司呢进第一层会幕呢行拜神的礼，就是进到圣所里边，然后第二层会幕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那他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在第九节这里。他说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为什么说旧约有瑕疵，就是说按照旧约律法上的，你去献祭，你做这些事情，你去敬拜神，你不能够因着这些事所献的这些礼物和祭物得以完全。为什么呢？那是一个表样。不仅如此，不仅是献祭和会幕这些事情，他十节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律法里面讲到饮食律，就是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然后怎么样洁净，就是诸般洗濯的这些规矩。那些包就是不仅是献祭的这些条例，包括那些条例，他说都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就是当耶稣来了，耶稣做了大祭司以后，那些条例就都停止了。就是那些事情都是表样，不能完全，耶稣来了才把它完全了。所以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所讲的话，律法一笔一划都没有废去，但是耶稣来把它成全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没有一个会幕，也没有一个圣殿让我们去献祭，因为耶稣把这件事情已经成全了，这些事情都不用了。那么那些饮食律，那些洁净律，其实在耶稣来了以后也都废去了，也都没用了。所以这样，其实我们通过希伯来书，我们就可以理解律法到底是废去还是没有废去。十一节就说现在基督已经来了，那他讲了几件关于基督来，基督做大祭司的意义哈，他又重新再讲。第一呢，讲到说基督在来了，做了美事的大祭司。然后基督来了呢，基督做大祭司呢，是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世界的。那就是说耶稣所服侍所献祭那个会幕呢，是在天上的。这就是他前面第八章第一节讲的，是在天上的。然后讲到十二节，讲到祭物，就是耶稣来做大祭司献祭，也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血献祭，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就是讲到耶稣的流血受死的意义。那他首先讲到了祭司不一样，然后圣所不一样，祭物也不一样。耶稣这个大祭司所献的祭物是他自己的血。那他下面就讲到流血的耶稣流血的意义。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是借着牛和羊的血，那个血呢不能除罪，只能是赎罪。那耶稣自己的血，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可以除去我们的罪，而且是永远的除罪。所以十五节就说他做了新约的宗保，这是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约的宗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宗保他因为耶稣受死 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就是从前所得罪神所有的罪过都能够除去，人蒙召的人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所以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新约是更美的，是让我们可以按照应许得永远的产业，借着耶稣这个宗保。那他接下来也解释一下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死，他就是说死了以后这个约才有效。就像说人死了，人一个人立了一个遗嘱，那这个遗嘱呢一定是这个当人这个立遗嘱的人死了以后，这个遗嘱才真正的生效。因为这个当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这个人随时可以更改这个遗嘱，这个遗嘱就这效果效率就不能显现出来。所以那这个立遗嘱的人死了，这个遗嘱就不能更改了，这个遗嘱的效果才显出来。那他借着这个人间的这件事情呢来讲说耶稣的死对我们的意义，特别提到耶稣的宝血，说这血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是引用旧约。然后他就22节就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指着旧约律法的规定。那耶稣呢是用了自己的血来为我们立这个新的约。所以当耶稣设立主餐的时候，耶稣说这血是我为你们流的，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杯这个血的意义，是这样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得救，对神的救恩，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信心。那接下来他是讲到说这个接着讲这个职任的更改，就是讲到天上的献祭。天上的祭呢需要一个更美的祭物，那更美的祭物就是天上的祭司耶稣把自己作为祭物一次性的献给神。我们看这个26节，他说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就是这个功用是可以把罪除掉，就和旧约完全就不一样了。旧约那个赎罪呢是一次一次的把罪赎了，但是耶稣所献的这个祭的功用是让我们可以把罪除掉。好，那这个为了让大家更明白会幕的意义哈，如果不太清楚的，这里边讲的说什么叫第一层，什么叫第二层。第一层指的这个就是圣所，然后进到里面这个幔子里面呢就是第二层会幕。第二层会幕里边呢是至圣所，至圣所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耶稣是更美的祭。那我们的讲义上有一个旧约的旧的祭和新的祭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旧的祭是动物的血，新的祭是耶稣的血。旧的祭呢，它的功效是暂时的赎罪，是可以赎罪，但是不能除罪。耶稣的血所献的这个祭呢是永远的赎罪，是永远的除罪。所以这个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让人来侍奉神。好，那我们再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我们今天呢就看到第十章的前半段。第十章的后半段和第十一章，我们下面和12章、13章一起来看。我们 来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的前半段，这个我们讲义上没有提到。那第十章的上半，第十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就是1到18节是一段，然后19节，再往后是另一段。那么前半段呢，它讲了什么呢？前半段是讲到说，它是一个总结。就是律法呀，所讲到的这些祭司啊，这些献祭的这些条例啊，都是要取消的，或者说都是要作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祭司，因为律法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本物的真相呢，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所有关于这个献祭啊、祭物啊、大祭司啊这些事情，就通通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是，第一节是说，借着每年常献的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就不能借着这个律法献祭的这些条例来让人能够完全。那耶稣来了以后才完全了。所以，耶稣因为耶稣是本物的真相，那律法呢，只是这些描述、这些旧约、这些条例只是影儿。所以呢，我们才会说旧约有瑕疵，旧约要作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一方面呢，是旧约这些规定的这些条例呢是瑕疵要作废；一方面呢，因为耶稣来了，耶稣就代替了这些影儿，耶稣就实质的完成了这些条例这些内容。所以呢，耶稣又是对律法的完全。那这是，而且他引用了一些旧约上的一些经文。最重点的呢，就是，11节说，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12节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14节。然后18节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圣殿去献祭，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律法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就看到说，靠着耶稣一次的献祭，我们就可以成圣。然后靠着耶稣一次的献祭，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也讲到说，罪得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这是第十章上半段呢，是对前面所讲的这个内容，讲到耶稣这个大祭司，以及与耶稣有关的献祭的有关的律法的这一方面的内容。那第十章的下半段，从19节开始呢，是开始了希伯来书的另一部分，就是劝勉，就主要开始讲劝勉和警戒的问题，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引言。那既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所以第十章呢，既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后面的一个开始。所以，因为我们说前面讲，教义，后面讲生活，那这个生活是怎么开始的呢？也是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经文，10章19节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一句话就把前面的内容完全的包括在内了。20节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因着耶稣的血，因着耶稣的死，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他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做？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了，心中天良的亏欠就已经洒去，我们的身体呢，也用清水洗净了。这就是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应该罪得赦免以后， 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呢？他这里讲了几点。第一点讲到说，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有信心。第二呢，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有摇动。那么第三点，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呼劝勉行善。这就是我们要过一个集体的生活，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的生活。然后他二十五节他提醒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更进一步呢，说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这是他开始让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生活的一个引言。那我们非常熟悉的呢是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二十五节是对前面的补充，是要彼此劝勉的补充。彼此劝勉的前面呢是二十四节，是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这个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新命令，要彼此相爱。那再往前告诉我们，实际上是让我们有信心活在神的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就是我们所得到这个应许，不致摇动。那这是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劝勉与警告。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下面下一次我们会接着把这个内容往下看。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救恩，也赐下希伯来书这卷宝贵的书，借着耶稣基督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以及借着新约因着耶稣的来到，所让救赎本体的真相显明给我们看，让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和神的救赎以及神的心意，盼望神的律法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盼着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坚守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活出神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